弟兄姊妹平安，我们一同先来念主的话，再来问安。刚刚弟兄带我们念了启示录的开头，这第一堂我们稍微把整个启示录看一下，所以我挑了几段经文。第一段还是启示录一章一节，我们再念一遍，然后我们大概是选了三个地方，因为启示录有三段，这一次我们会提到。那第一段我们挑启示录一章十二、十三节，第二段我们挑启示录第五章第六、第七节，然后最后我们挑启示录二十一章第二节和第九节。这里一共是七节经文，我们把它来再念一下，好不好？我们一起来，请。耶稣基督的启示，就是神赐给他，叫他将必要快成的事指示他的众仆人，他就差遣使者晓谕他的仆人约翰。我转过身来要看是谁发声与我说话，既转过来就看见七个金灯台，灯台中间有一位好像人子，身穿长衣，直垂到脚，胸间束着金带。我又看见宝座与四活物并长老之中有羔羊站立，像是被杀过的，有七角十眼，就是神的七灵，奉差遣往普天下去的。这羔羊前来，从坐宝座的右手里拿了书卷。最后，新耶路撒冷由神那里从天而降，预备好了，就如新妇装饰整齐，等候丈夫，拿着七个金碗，盛满末后七灾的七位天使中，有一位来对我说：“你到这里来，我要将新妇，就是羔羊的妻，指给你看。”那启示录刚刚一开始告诉我们是讲到耶稣基督的启示。那如果你要把启示录，如果你问我要把启示录把它简化再简化，启示录到底启示的是什么？那大概就是这是我的答案，大概就是这三处六节的经文，他把耶稣基督的启示很简单的来告诉我们。好，主的话我们先念这么多，我们一起有点祷告。我们的主，我们向你感恩，向你赞美，羔羊是配。你爱我们，用自己的血把我们从各族各方各民各国中买了回来，叫我们能归于神。感谢你把我们从遥远的中国带许多弟兄姊妹带到这里来，主让我们在这里能够蒙恩，让我们在这里成长，让我们在这里服侍。主感谢你把你的教会把我们放在你的教会中，围着你晚上在聚集你的教会，我们向你感恩。主但愿当我们聚集在一起的时候，常常有圣灵的声音在我们耳边说：我必快来。主帮助我们在你回来的亮光中能认识我们个人的生活，我们家庭的生活，认识教会的成长与侍奉，也认识属灵的征战。感谢你这一次把启示录的负担放在我们的心中，虽然我们的时间很有限，但是我们仰望你无限的恩典和祝福。晚上你开通我们的耳朵，开通我们的眼睛，让我们能看见看得清楚耶稣基督的启示，就是你要赐给你的众仆人的让我们在你的启示中能成为你的众仆人，能成为你在各处的众仆人。无论你把我们放在家庭，放在教会的哪一个岗位，主让我们能做一个忠心良善的仆人。主我们只有一个真正最终的目的，就是能在笑脸中来迎接你。主祝福晚上的时间，你与我们同在，越过我们的有限。主你无限的恩典与你的教会同在，因为你是以马内利的神，把我们都带到以马内利之境，叫我们把感谢赞美都归给你，直到永永远远。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们。弟兄姊妹平安，大家好吗？ 上一次是一年半以前，时间过得很快，去年是以零毕业，那一转眼一年半，今年四月份有机会回来，但是基本上哪也没去，所以我走的时候跟高弟兄有联系哈，我说我这一次就没过家门啊，离家门不远，但是就不回来，那看看主预备，那年底我还是有点负担啊，这次确实虽然有去不同的地方，但是说实话还是惦记弟兄姊妹，因为我知道弟兄姊妹一直在为我们带祷，所以如果有机会我想回来跟大家也有时间见面和交通。今年主在我心中不只是为着 Kansas City， 我今年主在我心中有一本书是很清楚，今年如果有机会和弟兄姊妹交通的，那就是启示录。所以当我知道大概有机会回来，我祷告了，我看看还是这个负担是蛮清楚的。我在这里的时候，虽然查经我们有查过启示录哈，但是我觉得相对来说很多信息是我们在这里讲的比较多的，但是启示录的信息我自己觉得在成长的这些年里面是不是很多。整个的西方教会可以说都不是很注重启示录，我不能说不注重，因为它是圣经中的书，但是也许你今天随便找一位弟兄姊妹，你问说启示录重要不重要，大概我们只能给spiritual correct answer， 只能给属灵正确的答案说重要，但是在绝大多数弟兄姊妹的心中，启示录是一本读不懂的书，或者说有人能把它读懂，但是这个读懂的人和那个读懂的人，他们读的是不同的东西。所以66卷圣经里面大概最突出最明显的就是启示录，就是众说纷纭。那所以它就带来一个结果，就是启示录的信息在我们的心中，第一不是不甚明朗，第二自然也显得不是那么重要，甚至是可有可无的。所以我想我们时间我们没有时间完整的来看，那也许我们就放在启示录前面7章，如果有时间我们稍微提一提启示录12章，12章就把它带到我们今天要怎么过日子，我们要怎么活着，我们要怎么侍奉，我们要怎么往前，那我们就用启示录12章来作为一个代表。当然离开了这么多年我算了一下，今年是刚刚好。为什么说刚刚好呢？我在 Kansas City ，当然包括 Lawrence 在美国是正好是16年，我们08年回去的。那今年正好什么呢？就是我们回去的时间赶上了我后来回到中国的时间赶上了我原来在美国的时间，刚好是16年又16年。那天碰到我们的弟兄哈，黄淼弟兄，他就是这么会说话。他说人生还有几个16年啊。我们不讲年，这次我们的题目是明天。在我们进入启示录之前，我想我不知道弟兄姊妹的感觉，明天会更好吗？有没有更好？12年前我到了中国是才4年，那一年我把工作放下，那一年主给了我们一个礼物，给了我们家一个礼物，那是树萍第一次 真正的因为这个病而进医院。然后那次我在这里，然后他在那里，他犯病进了医院，然后住院。我想如果记得没错，除了生布阿兹以林，这大概是算是他第一次住院，那一住就是病危通知书。我还不在，我还记得是在 Metcalf 的那个意大利餐馆，名字已经忘记了，然后打电话就到底素萍要不要搬到香港去，就是医院转到香港去，因为觉得深圳的医院好像不知道怎么处理他的情况。那按理来说四十几岁应该是最好的时候，三十几岁啊，四十几岁，但是你就不要讲这十年了哈。那从不要讲我们的工作、孩子、服侍，就单单讲我们的健康，弟兄姊妹，明天会不会更好？我不讲，不往更再往后讲了，就讲他四十几岁的时候，比起三十几岁，应该啊，三十几岁还儿女还小，然后工作也还在进步当中，房子还在房贷当中啊，还有很多的东西。但是到了四十几岁啊，到了五十几岁，所有的东西，人生的经历已经过了，慢慢日子越来越好了。但是弟兄姊妹，五十几岁、四十几岁的明天更好了吗？这是个人啊。我再讲讲国家。我们回中国的时候，08年、12年，那些日子是08年是什么？奥运会，对不对？12年，那大家都知道那个时候的中国啊，大家都说盼房价跌，盼房价跌。其实怎么可能希望房价跌呢？房价应该要涨的。12年前面的几年也还好，我15年回去上班，到17年这2年半在公司里面，我们是创业公司，整天想的，老板挂在口边的就是消费升级，消费升级。从2000年进 WTO 到2016-2017年，中国慢慢强大了，科技强大了。我搞电脑的，你对中国的人才、对中国的技术，我相对会敏感一点。那零几年跟一几年是不能比，一几年自主开发的很多东西，所以我到2015年要再找工作的时候，外企机会就很少了，所以只能去民企。但是那时候还不知道，2015-2017年还是最好的时候。2017年我把工作放下来，从2017年到现在这7年，从中国的经济来讲，不讲跟美国的关系，其他东西在国际上的地位，中国的经济来讲，明天更好吗？美国我就不评语了，你们知道啊，最近还不错，这个月可能比上个月要更好，但是能维持多久？蓝红左右就是一个秋千，明天会更好吗？我们每一个人今天活着是为着明天的来到，但是明天是为着什么？我想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题目。虽然启示录也许66卷书在我们的心目中是最边缘化的一卷书，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想想看，我们的今天，我们的昨天都是为着今天，我们的今天都是为着明天，但是明天又是为着什么？如果我们的明天不是，我们知道理论上明天是通往永恒的通道，但是如果我们的永恒感不够强，如果我们明天不是为着明天，只是为着明天，今天只是为着明天，不知道明天是为着什么。圣经里3次讲到明天， 都是 negative 的，不止三次哈，但是三节是我们比较熟悉的。想想看，讲到明天你最熟的经文是什么？不要怎么样，先不要讲明天要更好哈，明天的难处，明天的忧虑，今天不为明天忧虑，这已经算是属灵人了。还有没有第二节？明天熟悉的这一节是哥林多前书十五章的话，但其实是以赛亚二十二章的话。吃吃喝喝吧，因为怎么样，明天要死了。所以圣经里的明天好像都不怎么样。还有一处明天，有记得哪里的吗？雅各书的怎么说？对，不知道明天如何。所以如果我们用圣经作为答案，明天会更好的回答应该是很清楚的。但是所有这些讲到明天的不好，它其实是有原因的。谢谢。我们不是悲观主义者，但是如果我们的乐观与悲观是建立在这个世界的价值，这个世界的方向上，那么圣经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这三处经文很清楚地告诉我们，对明天我们应该有一个正常的期待。所以启示录为什么大家不太敢啊？不是不愿意，是不太敢读，因为真的这里的明天并没有更好。时间的关系，我们不每一个点不能停太久，所以我想我们思想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跟我们每个人有关的，也许不是启示录的重点，就是我们为着我们个人的明天，我们需要寻找出路。那我们为什么说钥匙呢？就是虽然明天有很多的事情，但也许你抓住了最重要的重点，抓住了要害，那么我们就能够抓住明天。明天到底有没有钥匙呢？我们大部分人关心的是我们的个人和我们的家庭，那我们个人和家庭的明天钥匙到哪里去找呢？其实整个人类，尤其今天你发现，如果中国往下掉了，那每一个家庭家家户户的收入生活都会受到它的影响。所以我们个人的明天是与我们整体的相连的。所以如果我们要找到我们个人明天的钥匙，那我们不得不面对两个重要的明天，一个是教会的明天，神儿女的明天，一个是世界的明天，就是整个的世界。神的儿女教会在世界中是 little flock， 是小群。你不要想说神的儿女有一天可以成为主流，那你对明天的期待就和圣经的启示会有不同。教会永远是小群，因为世界，圣经讲的世界是会恨恶神的儿女的。所以有两个，对于人类来说有两个问题，一个是教会的明天何在，一个是世界的明天何在。如果你说我只管好我们自家的门前雪，我们自己的这一亩三分地，我个人家庭把它经营好，我的儿女现在慢慢有孙子孙女，我把我们家弄好，别的我们无能为力。但其实 不是，很多人是在这样摸索。其实我们个人的明天是有两个问题，一个是教会的明天，神儿女们的明天，一个是世界的明天。如果我们要找到我们个人明天的钥匙，我们需要找到教会明天的钥匙，我们需要找到世界明天的钥匙。所以当我们这样去思想的时候，其实我们已经来到了启示录的那个中心。启示录就是要把两把钥匙给我们，一个是教会的明天那一把钥匙，还有一个是世界的明天那一把钥匙。这个世界不是一无是处，那你要从圣经的眼光来，那从启示录，这个世界的意义和价值到底在什么地方？在神的眼中，在永恒的眼中，世界的价值到底在什么地方？如果我们不知道教会的价值在什么地方，世界的价值在什么地方，那么我们就无法把握明天。反过来，如果我们能认识教会的价值，教会的那一个钥匙，世界的那个钥匙，那我们就掌握了明天的钥匙。我不知道讲明天会不会太抽象哈。启示录里面，启示录有很多的读法，那这是启示录的一个很重要的重点。启示录是一本讲将来的书，是圣经中唯一一卷从头到尾全部是讲将来的书。那这个结论非常重要。刚刚我们读了启示录一章一节，耶稣基督的启示就是神赐给他，叫他将必要快成的事指示他的众仆人。所以启示录是一卷讲明天、讲必要快成的事的一卷书。启示录里面大家数一下，大概是有14处永永远远。我们传福音的时候就说，为什么要信耶稣？因为信耶稣得永生。虽然永生是我们很熟悉的字，我们常常会挂在口中，但是其实基督徒今天是靠近永生，永生近，永恒远。我不知道我能不能这么说，这是一般教会的情况。我们离永生很近，我们很离福音很近，但是其实真正的福音应该让我们一直注视永恒。但是我们要注视永恒，因为将来的事，更不要讲永恒，我们是看不见的，把握不住。所以启示录是让我们能把握永恒永远。明天是通往永恒的通道，这就是基督徒的明天和世界的明天不一样。世界的明天，明天是我们的盼望。如果明天比今天更差，最近大家看新闻啊，我不指名道姓了，如果人发现明天不会比今天好，只会一天比一天差。这两年我的爸爸妈妈他们是这两年，去年和今年可以看得出来，他们的衰老是特别的明显。所以很多人觉得如果明天不可能比今天好，那对很多人来说就没有再往前的盼望了。但是什么是基督徒神的儿女呢？那明天是通往永恒的通道。明天可以不好，明天可以比今天更糟糕，但是信心和盼望让我们看见的不是今天明天，我们能看见永恒。 对世人来说没有永恒可言，连明天如何我们都不知道，那永恒就是虚无缥缈的。但是对于一个认识耶稣基督、接受耶稣基督的人，我们的信心有一个最终的考验，就是我们能不能看得见永恒。信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运用信心，不是仅仅相信主可以救我的病，运用信心不仅仅相信主可以把工作、主可以把学校、主可以把我们所要的给我们。这个信心的功课对今天的教会基督徒来说太熟太熟了。但是也许今天教会的病就在于我们太熟悉用信心来把握今天，用信心来把握明天，但是我们缺的是什么？我们普遍 weak， 甚至是 dying， 我们不太懂得用信心来把握永恒。如果我们有办法的时候，到我们衰老的时候，我们可能会说我要用信心把握永恒。但是在我们还有选择的时候，在我们身体还健康的时候，在我们有很多选择的时候，我们能不能用信心来把握永恒？为什么要过明天？为什么要过今天？因为我要往永恒去。所以你读启示录，很明显的，这个永永远远，希腊原文是两个字，这十四节只有一处，永远的福音，那是一个永远。但其他地方讲到永远的时候是永永远远。为了要强调永恒的永远，今天重不重要？当然重要。明天重不重要？当然重要。我们这一辈子重不重要？当然重要。如果70年、80年重要的话，永恒有多重要？恐怕我们很少去思想，我们觉得永恒还远。不要讲永恒了，死亡我们都可能很少去思考。如果我们还身强力壮的时候，30岁、40岁的时候，我们觉得离死亡还很遥远。但是一个真正有信心的人，神给我们的生命不是这一生的生命，不至灭亡，反得永生， everlasting life， 永远的生命。那我们有永远生命的人，我们需要常常的思想永远。当然要思想，你要摸得到永远。永远对你来说不是抽象的，不是遥远的，不是玄乎的，而是那么的近。其实每一次我们说神的同在，神的同在，什么叫做神的同在？换一个角度，神的同在就是永恒的滋味，神的同在就是永远的境界。今天什么东西能把我们带进神的同在，什么东西就能把我们带进永远。不管今天好今天坏，不管明天好明天坏，不管明天更好明天更坏，如果我们能活在神的同在中，那条路是把我们带进永远的路。那反过来讲，如果我们对神话语中讲到将来、讲到永恒、讲到永永远远的，我们能领受，我们能熟悉，那么今天、明天不是没有办法拦阻我们。弟兄姊妹明白吗？这不是解脱。如果我们不懂得思想永恒，我们是自受捆绑，因为我们得到的生命不仅仅是为着今天、为着明天， 保罗没有办法医治自己的病。主耶稣在地上，他没有看见使徒行传十二个门徒，牧人受击打，羊就分散了。主耶稣的今天，保罗的今天，使徒们的今天，如果看到他们一生的结束，在地上他们都是寄居的人，他们没有得着丰富健康甚至是名声，但是他们都是为着永恒而活的人，他们让永生在他们里面成为他们主导的力量。我们有今生的思虑，但是基督徒就是今生与永恒的共存。你遇到消息了，如果淑萍又犯病了，这就是今生的那个风，那个阴云，有时候也是今生的骄傲。当我们遇到好的事情了，如果我们活在今生的境界 up and down， 我们会起，我们会伏。现在记性不好了，是谁说的？冯牧师说的。他说他记得见到冯牧师，冯牧师说这个世界就是上和下，你在这世界里面有上的时候，但总有一天，迟早有一天你会掉下来。冯牧师很简单的话，冯牧师说，如果你信耶稣，你是往上的，你不会掉下来的。弟兄姊妹，我们会不会掉下来？健康出问题会不会掉下来？工作有影响会不会掉下来？做生意没有用，没有客户，没有单来，会不会掉下来？会掉下来的。但是信心不是你能用信心把握今生。弟兄姊妹，如果我们要把握的是今生，你可以上，但一定有一天会掉下来。但是永恒劝我们不要让今生的事情来主导我们。那让什么来主导我们？让属灵的、属天的、永恒的事情来主导我们。启示录叫做启示录。什么是永恒的事情？什么是天上的事情？我们先不要讲遵行天上的事情，永恒的事情，第一，我们要得着启示。如果我们注重今天、明天的事情，那么它好像挡在你的面前。如果你常常刷视频的话，如果你常常，我不知道现在美国流行什么，我不知道哈。我们有我们所爱的东西，有的人可能像我岳父，他余生就是爱上打高尔夫。当树平的大哥车祸跟卡车相撞，二十几岁就没了。潮汕人是很重男的，一个哥哥四个妹妹，等到这个儿子走了，我岳父可以说他没有活下去的动力了。后来神怜悯他，他遇到一些基督徒的朋友，开始打高尔夫，那就成了他的精神解脱吧。今天很多人，有的人可能拿着手机，有的人可能拿着高尔夫球杆。弟兄姊妹，如果我们拿今生的事情做我们人生的标杆，我们人生的方向，我们人生的寄托，那早晚有一天你会发现把握不住，会掉下来。如果你爱一样东西，你对基督徒来说你爱多了，那么主的显现好像在主观上就会被你挤掉。大家都会有经验，读圣经读来读去读不进去，这是什么？这是没有启示。我说的启示不是圣经启示，那这个启示历史上已经完成了，启示录完了以后不能增加也不能减少。但是 我说的启示是天上的事情，你圣经这件事，这一卷书启示录读来读去读过很多遍了，好像是关闭的。那永恒有许多事物，天上有很多事物，神乐意把他的儿子启示给我们，但是在主观上，神愿意启示，神愿意让犹太人知道他的启示。那生下来要做王的，要生在何处？那些文士们，他们知道答案，他们有圣经的认识，伯利恒以法他，他们知道他会，那位生下来做王的应该是降生在伯利恒，他们有这个 knowledge， 有这个知识认识，但是他们并没有 revelation， 就天上的事物没有向他们打开。面对今生的思虑，面对明天的忧虑，我们说忧国忧民，你自己的忧虑还不够，国家民族的忧虑，神给我们的路，得着耶稣基督的启示。换句话说，你看见的，你眼中心中的不仅仅是地上的事情。很多人说天上的事情太悬了，对，如果天不打开的话，进不去，进不到你我的心中，也进不到教会的心中。那 up and down， 沉与浮，苦难，路易斯 C.S. 路易斯说，苦难是神的扩音器，世界的变化，万事万物都在改变，世界的莫测是提醒我们要来寻找神，因为只有天是地的出路，天也是地的钥匙。回到启示录，我只是做一个例子，启示录有许许多多角度可以去看，但启示录里有一个字，当然是启示录最多的，就是永永远远。弟兄姊妹，你把启示录中的永永远远好好的来读一读，这里就有许许多多的信息。那我们只和弟兄姊妹有一个分享，如果我们盼望能把握明天，那我们一定要记得，如果今天明天是在你的眼光是为着今生的事，明天不可能更好，因为大家都知道。所以与其去婚去喜宴，不如去丧事，因为死是众人的结局，所有人的明天是一样的，那就是坟墓。如果我们想从这个明天中跳出来，那么我们一定要永恒在望，永远在望，那我们能面对我们个人的明天，教会的明天，和这个世界的明天。明天是通往永远的通道。那到底永远明天是什么呢？也许讲两个故事哈。赵约翰夫妇来过 Kansas City， 对不对？赵牧师他很喜欢看篮球，但是他的心脏不好，所以他想看，但很多时候他不敢看，因为看得激动了，可能他的病就犯了。当然他讲故事，应该这是很久以前的故事，现在不是问题了，但以前，那他就想个办法怎么办呢？他就把那个 VCD 设好，有打球 由他喜欢的球队，我不知道他喜欢哪个球队，由他喜欢球队过程中太紧张了，他就把它录下来。等到球赛打完了，他看看胜负，如果他想要的球队败了，就不用看了。如果他想要的球队赢了，他就好好的坐在沙发上，从头到尾慢慢的来看。听子们想想看，假如他喜欢的球队现在总是差一分，想想看，总是差一分，来到了最后一分钟，好不容易追上来了，超了一分，结果没有两下，对方又追上来，还是差一分，你想他的心情是什么？他会不会紧张的站起来，跑到电视面前去仔细的看？他会吗？你要记得，这场球如果输了，他是不会看的。他坐在电视前，虽然过程中很惊险，他已经看了结局了，他知道谁赢了，他知道他喜欢的队赢了，他会忘记那个结局，忘记结局他就要受苦，他心脏病可能就要犯了。所以他看球赛的时候是定定心心，可以说气定神闲啊，因为结局已经知道了。当你知道了那个结局，你再来看上半场、下半场 first quarter、 second quarter、 third quarter、 最后一个 quarter、 最后的五分钟、最后的两分钟，跟没事一样，你可以好好的来欣赏。弟兄姊妹，知道结局的重要吗？这是他的故事，我再讲一个我的故事啊。这个很多弟兄姊妹都知道，我读大学，我算是名校哈，但是我的名校是怎么进去的？我在高中有一个很好的同学，他什么都厉害，他去参加数学竞赛一定是一等奖，他去参加物理竞赛一定是一等奖，他去参加化学竞赛也是一等奖，他来搞我喜欢的计算机还是一等奖。我就有这么个天才同学，所以高中的三年我就完全沉在计算机里面，所以我的成绩马马虎虎，他的成绩很好，他是天才，数学奥林匹克冬令营他去了，到北大去集训八十几个，后面刷到最后二十几个，他还是进去了，二十几个最后选六个人。后来他回来，他说那天晚上牌打多了，没睡好，所以第二天他说他就随便打一下，没进去，没进去他说也好，去卖苦力没意思。冬令营的时候，北大、清华、复旦、交大，那所有的好学校都去，所以北大也找他，复旦也找他，你来我们学校。那时候没有手机，我完全不知道，他不知道怎么就有这么个想法。他说他跟北大也这么讲，跟复旦也这么讲，他说我可以去，但是我还有个同学，如果我们两个你一起收了保送啊，意思就是保送，如果你一起收了我就去。那复旦这个北大大概听了他这么讲，觉得他这个人不靠谱，但是复旦，后来复旦就到我们高中来查我的成绩，我听见有谣言说，听说复旦来查你的成绩了，我说不可能的，我怎么不知道？结果后来我才发现原来是真的，他们来看了我的成绩，可能没有烂到他们觉得不可思议，所以就这样复旦就把我收了。我已经忘记那是几月份了，但是因为冬令营嘛，是过了春节，所以是最后那个学期，应该是三四月份，高考那个时候还是七月，所以你想想看， 我有了复旦的入场券，我还坐在那里参加模拟考试啊。我的同学们还在拼命的刷题啊。你想想看，那这是我体会的，叫做结局已定。至少对于高中那个阶段，我的结局已定。虽然读书很苦，但是那最后的那一个学期对我来说，我一点也不苦。我看着别人苦，我心里很开心。当然我也有我用力的地方哈，我想我不能给我的同学丢脸，所以我去了复旦以后成绩不能够太烂啊，太烂就丢他的脸。弟兄姊妹，我讲了两个小小的故事。一个知道结局的人，你如果知道了最后，现在把你放在过程中，过程中有起起伏伏，有辛苦的事情，不知道结局是辛苦的。但如果一个人知道结局，他能够记得，不要像我刚刚讲赵牧师，如果忘记了，那他会苦，他心脏病可能就会犯。如果他记得那个结局的话，过程中如果我们是一个信主的人，圣经为什么把启示录给我们？因为要把结局告诉我们。有些内容我想时间关系我就跳过去了。这张图还是很重要啊，这张照片我想考考大家。这当然这是日出哈，不是日落，这是日出。如果我问大家，请问这张日出的照片在哪里拍的，有没有人能回答我？嗯，飞机上？我是说这地球上，这是在哪里，地球上的哪里拍的日出的照片？当然你怎么答都可以哈，你们除非知道答案，不然你应该是猜不到的。这是西乃山的日出。但是我说西乃山，你能看得出西乃山吗？可能看得出西乃山吗？不可能看得出来的，因为在太阳出来前没有光，因为没有光，所以你看到的是黑乎乎的。如果我这是在西乃山，如果我跑到中国去，或者在美国大峡谷，只要你看不清楚地上只要是黑的，你在哪里拍都一样的。那个亮的部分，太阳它是亮的，太阳我们看得见，我们知道太阳在哪里，我们也看见那个晨曦。但是地上，天上是亮的，但是地上是黑的。当太阳的光还没有足够的强照在这个地上，这个地上是黑的。你说是西乃山，是武夷山，是大峡谷，差不多。为什么我给大家看这张照片呢？启示录，刚刚我们念的一章一节，耶稣基督的启示就是神赐给他，叫他将必要快成的事指示他的众仆人。所以启示录是一卷讲未来的书，这很重要。2000年过去了，当然很多事情从未来已经变成了过去，但是时间的推移不会改变启示录的性质， 启示录是一卷讲未来的书，你不可能时间过到一个地步，你说启示录是一卷讲历史的书，错了。启示录是将必要快成的事指示他的众仆人。如果是未来的事，弟兄姊妹，有没有可能把未来看清楚？那这是未来的，未来的定律。你要看见未来，第一需要有光，没有光，未来就是黑的。你可以猜测未来，但你看不见未来。如果有神的话做光，这是第二个很重要的启示录的定律，光能让我们看见，但是我们不可能把未来看清楚。这是读启示录的钥匙。为什么启示录会争论？如果今天有两个人，一个人是武夷山来的，一个人是西乃山来的，这两个人看见这张照片，然后他们就开始吵了。一个说这个是西乃山的日出，一个说不，这个是明明是武夷山的日出，我拍了一张跟这个是一模一样的。两个人就在那里争，弟兄姊妹，他们争的有没有道理？拍这张照片的人，如果我拍这张照片是为了让大家看见西乃山，我应该等到半个小时以后再拍。但是半个小时以后已经天亮了。启示录，我给大家的这张照片就是启示录的景象。在启示录里面有亮的部分，有天上的部分，有永恒的部分，那是一致的。你只要不糊涂，看的人，正常的人，你看过去，你一眼就会看见那个亮的部分。启示录，如果我们不钻牛角尖的话，从启示录第一章读到二十二章，我们应该很清晰地告诉我们说，启示录里面有一个出现的光。虽然启示录里面有许多的黑暗，但是启示录里面有一道明亮的光。你读启示录，一而再，再而三，凡是讲到天上，凡是讲到得胜者的，那都是带着那一个光的。那是启示录要我们看，圣灵要把启示录给我们看见的日出的美丽，就是不管你哪一宗哪一派，你读启示录应该是显而易见的。但是我们读启示录，我们上了当，我们把日出的美丽放在一旁，把那个霞光的美，把那个晨曦的美丽放在一旁，我们把天放在一旁，但是我们争论的是黑的那一部分。启示录虽然是讲将来，但是人对于人没有那么大的本事，对于将来我们不可能像太阳出来以后看见的世界那样，将来不可能是这么看的。所以读启示录最重要的就是我们要分得清楚许多将来的事是背景，把它放在启示录里面是要衬托出那个日出的美丽。弟兄姊妹明白吗？所以如果你觉得启示录解释太多了，所以读了没有意义，那这就上了当了。启示录可以有很大的不同解释的空间。为什么？因为事情还没有发生，所以我们谦卑一点，对于将来的事我们仿佛对镜观看是模糊不清，但是将来的事告诉我们有一些事我们应该可以看得清清楚楚的。 这是我们读启示录不能忽略的。如果我们忽略了启示录，就像刚刚赵牧师，结局明明已经知道了，但如果他忘记了这个结局，如果你知道结局，当你所想要的对大比分落后的时候，如果你不知道结局，你觉得没希望了；如果你知道结局，这是最精彩的时候。如果落后了30分，最后的结局还是赢的，那你看到这里的时候，你就惊叹了，落后那么多，后面还能够是胜局，太了不起了。所以本来如果你知道结局，你这个时候应该是大喜的时候，但如果不知道结局，就是你沮丧的时候。今天是一样的，但是知不知道将来，知不知道结局，今天的反应可以是180度的差别。所以大家知道吗？这是启示录的性质。就算神把将来告诉你，也只是模模糊糊的告诉给我们。所谓模糊的意思，就是对于地上的部分，你不可能看透，你不可能看完。但是为什么要把将来告诉你？因为神要告诉我们，这是天上的部分，天上的部分可以说是清清楚楚的。那这是读启示录的 key。 如果我们掌握了启示录的角度，启示录是一本必须读的书。我不能说哪一本书比哪一本书更重要，但弟兄姊妹，今天明天是通往永恒的通道。所有你今天日子过得好，日子过得不好，你今天的健康，我看着我的父母，再健康的人，你就算主怜悯，特别怜悯你，但是也有一天生命走到尽头的时候，如果主还没有迟延他的回来的话，如果我们看见的只是地上的事物，今生的事物，所谓现实的事物，很多弟兄姊妹在教会说实际一点，实际一点，弟兄姊妹小心，很多时候的实际，如果我们讲的实际背后不是属灵属天的原则，那么实际就变成了堕落。今天的难处是一定会接触地的，但是我们需要在天的清晰中来应付地的模糊和黑暗。所以启示录一直有这个应许，那个时候不再有死亡，不再有眼泪，不再有忧伤。为什么？今天有的，因为今天是黑的，但是我们盼望的不是黑变成了变来变去，变来变去都是黑，但是信仰、福音、生命的成长，不是让我们在黑的里面变来变去。弟兄姊妹，蓝的变成红的，红的变成蓝的，严格来说，无论不要讲红蓝了，就算今天东方和西方，你能把东方变成西方这样，难道就是天亮了吗？只要是地上的事物，只要是世上的国度，你要承认都是在那个黑的范围。我们的出路不是武夷山的黑还是西乃山的黑，我们的出路是太阳。你在武夷山你可以看见太阳，你在西乃山你可以看见太阳。如果我们要问我是不是一个能看见太阳的人，启示录就是最好的测验。弟兄姊妹，当我们读启示录的时候， 你是不是读着读着，所有的烦恼，所有揪心的事，那个沉重的心情，读着启示录，读着读着就脱落了。如果不能的话，那我们的信心需要长进。如果启示录不能把我们从今天的困扰、明天的忧虑里面释放出来，我们找不到明天的钥匙。你面对教会，如果你教会里面有不如意的事情，有让我们难过的事情，要退后，不干了，不去了。如果读启示录不能把我们从这个里面拉出来，弟兄姊妹，你还没有办法，你没有一把可以开启教会明天的钥匙，那我们这个人像冯牧师说的，就会有高有低。我说的不是感觉，你能不能出来，我们能不能胜过我们的感觉。今天都讲情绪啊，什么是情绪？情绪就是 up and down。 你可以做情绪的佣人，你也可以做情绪的主人。测验我们的，当你读启示录的时候，那个 down 能不能从里面出来。教会的明天，世界的明天，我们应该选举，我们应该参与任何能改变世界的事物，但是你参与这个世界，你就会被这个世界困住。你能不能参与而能想出来就出来？那我想最简单的测验，我们需要自己检验我们的信心。当我们读启示录的时候，面对教会的明天，面对世界的明天，启示录是开启明天的钥匙。不只是理智头脑上，就像图纸一样，你拿到一张图纸，你不会说这个太虚了，会吗？那你是不懂图纸。如果你懂图纸的话，如果有了图纸，在一个设计的人心中，其实那一个工程已经完成了。那个工程在立在地面上以前，先装在这个设计者他的心中。神是穿越时间的，神最后所要做的最后的目的，那个最终的结局，好消息就是最后那个结局不只是 win， 不只是赢了，那是一个荣耀的得胜。我没有办法用言语来形容，是永恒的得胜，是荣耀的得胜。那个得胜是今天我们面对教会的起也会成。我们在教会中先学习去透过耶稣基督的启示来开启明天。如果教会我们都没有看清楚，因为教会是世界的出路，除非我们对教会的明天我们有了把握，那么对于世界的明天我们也就心中有了底。教会和世界不是完全分开的，但是启示录很明显是把教会放在前面，世界放在后面。如果没有教会中的得胜，羔羊他不会来彰显他在世界中的得胜。所以这是基督徒的世界观。今天很多人讲教会应该进入到世界里去，但其实今天最重要的是教会要从世界中分别出来。来到 启示录的大概的轮廓啊，我没有时间跟大家仔细来看。为什么刚刚说启示录的信息应该非常的直观？我们这个稍微讲一下，大家回去看一下启示录的头和尾。启示录前面六节，刚才我们念的是它的序言，它的引言。启示录真正开始的地方是一章七节，然后最后啊，前后呼应，所以你不可能错过启示录的主题。就像刚才那张照片，你不可能错过那个日出的美丽。启示录告诉我们那个结局，看啊，他驾云降临。我这是主观的部分，很多盼望主回来的人，还有启示录的作者约翰，时间关系我没有办法跟大家讲。但是这一个云字，老约翰怎么来告诉我们说他是一个等候主耶稣回来的人？那就一个字，你如果能够认识这一个字，你就知道老约翰是怎样盼望主耶稣的回来。那这个字就是云，看哪，他驾云降临。这是启示录一章七节。如果你回到使徒行传的一章多少节，十节十一节，那里就讲到了一朵云，那是橄榄山的云，这里是拔摩海岛的云。拔摩海岛的云当然没有出现啊，这个云是约翰在信心中看见，他仿佛看见主耶稣驾着一朵云而来。但是拔摩海岛为什么会有云呢？难道仅仅是因为天气有云吗？不，那是因为在约翰的心中，主后九十年，大概写启示录，主后三十年到主后九十年，大概六十个年头过去了，在这位神的仆人，我约翰就是你们的弟兄，在他心中这六十年没有一天他心中没有想到那一朵云。他怎样去，他还要怎样回来。他去，慢慢慢慢主升到天上，越来越小越来越小，后来有一朵云把他接去了。所以在约翰的心中一直有一个谜，就是云的谜。所以当圣灵感动约翰说主耶稣回来的时候，看哪，他驾云降临。这个云告诉我们六十年的忠诚，在耶稣的患难国度忍耐里面一同有份。这六十年，我约翰就是你们的弟兄，与你们一同在耶稣的患难国度忍耐里面一同有份。患难是今天，国度是永恒，要让我们能从今天进到永恒，能从今天的患难进入到将来的国度，那每一天需要忍耐的保守。这就是约翰怎么过日子的，这三个字：患难、国度、忍耐。但如果没有那一朵云的话，所有的东西都没有意义，所有的东西都没有力量，所有的东西没有办法给约翰带来真正的喜乐。但是约翰解释我们这六十年他是怎么过来的。弟兄姊妹，这应该是我们每一个人的话。弟兄姊妹，这十六年你怎么过来的？但愿我们能像约翰说，因为有一朵云带我们一步一步，带我们一年一年，带我们一站一站的过来了。看哪，他驾云降临。这是启示录的开头。那启示录的结尾呢？ 启示录跟约翰福音一样的，是一个 triology， 是一个三重生结束的。约翰福音的三重生就是，你爱我比这些更多吗？你爱我比这些更多吗？你爱我比这些更多吗？这是约翰福音另外加上去的一个结尾。到了20章，约翰福音已经结束了，但是约翰福音老约翰说他还有话要说，那些话里面有三句是最重要的，这个是约翰很独特的。那启示录也是一样的，启示录记到启示录21章、22章的第5节，启示录已经要写的内容已经写完了，但是最后有一个尾声，这个尾声也是1次、2次、3次，我必快来。22章第7节、第8节，看哪，我必快来。那这一次讲是讲到遵守预言，后面的我们不看。然后22节，看哪，我必快来。第20节、21节，是了，我必快来。阿门。在前面第1章7节的时候，看哪，他快来，然后有一些细节我们跳过了，然后那一节的最后说，是的，阿门。然后到了启示录的最后22章，第一次我必快来，第二次我必快来，第三次我必快来，然后在这里说，是了，阿门。所以启示录里面7个灯台，7印、7号、7碗，你可以有不同的解释，但是那是地面黑的部分，日出的部分我们要掌握，就是它来很快很快了。如果我们没有结局在望，每一步都没有意义。你想想看，打球的人整个的4个 quarter，这40分钟的意义和价值何在？没有问中间比分差别最大的是多少，没有用的。到最后的结果就是问最后那一刻是赢还是输。所以所有的第1个 quarter、第2个 quarter、第3个 quarter、第4个 quarter 的每一分钟，一直到最后，最精彩的就是最后，全部是为着最后的那一个结局，不然规则就变了。但是球赛的规则，胜负的规则，前面你可以打败仗，前面你可以比分大比分落后，但是只要你能够扳回来，我们世人没有，所以才会有最近新闻的，远一点的有一个上海的女孩子，近一点的有一个台湾的作家。为什么世人会这么过？因为他看不见那个最终的结局，他以为就是今天明天，如果今天生病，如果明天没有希望把病治好，我可以结束我的人生。但是他们没有看见这个世界的真相，这个世界的结局是什么？启示录很清楚， He will come。对约翰，他不是这么很客观的，他会来。主耶稣很客观的说，我必快来。但在约翰的心中，这60年的等候，他心中有一个声音，看哪，他驾云而来。啊，中文翻的比较文雅一点，降临，其实就是 come， 同一个字， He is coming with cloud。 这个不一样，这个味道不一样。在约翰的心中，不是只是说主耶稣你快来，他讲的这句话只有约翰能讲得出来，他要驾云而来。这说出60年的等候，没有时间冲淡那个等候。你唱很多的诗歌，他们是像老约翰一样等候主的人，那这个心，弟兄姊妹，不是属于属灵伟人的，只是属于所有神的仆人的。 我们把这一句话再来念一下，这就是启示录的钥匙，把启示录三个重点，三个最重要的事情告诉我们。我们一起来念启示录一章一节，请。耶稣基督的启示就是神赐给他，叫他将必要快成的事指示他的众仆人，他就差遣使者晓谕他的仆人约翰。启示录最重要的，我们讲到钥匙，就是耶稣基督的启示。要把主耶稣启示出来，可以透过历史来启示。四福音，他怎么样道成肉身，他怎么样有基督的生平，他怎么样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他怎么样从死里复活，他怎么样升到天上，这是透过过去来看耶稣基督的启示。今天圣灵来了，如今长存的有信、有望、有爱，透过圣灵中的信心，透过圣灵中的爱，透过圣灵中的盼望，其实盼望已经讲到将来了，但是我们今天所经历的，我们能认识在圣灵中的耶稣基督，这是今天的启示。但昔在、今在、永在的神，他要通过 I was， 他要透过昔在来启示耶稣基督。 I am， 他要透过今在来启示耶稣基督。 Is to come， 他也要透过将来的永在来启示耶稣基督。启示录一定是讲将来世的一卷书，为什么？因为是唯一一卷圣经中透过将来来启示耶稣基督的书卷。当然但以理书啊，有很多先知书也是启示将来，但是旧约中的将来很多的在主耶稣第一次来的时候已经应验了，但是启示录里的将来是实实足足的将来，那是末世，相对于末世来讲的将来，全部是在讲将来，包括启示录的第一章、第二章、第三章，那是讲到教会的将来，启示录第四章一直到二十章，那是指着世界的将来，在启示录的第一段教会的将来里面最重要的是什么？说了等于没有说，最重要的是耶稣基督的启示，那就是启示录第一章。启示录第二章、第三章是讲到教会的明天，明天的教会当然也包括今天的教会，因为日光之下无新事，明天所发生的今天已经发生了，所以启示录第二章、第三章，你说是今天的教会，阿们；你说是明天的教会，阿们。但是最重要的不是第二章和第三章，教会的明天，明天的教会最重要的不仅仅是你我他，教会的钥匙是什么？是耶稣基督的启示。所以启示录的第一章，如果我们不太在意第一章，我们就不知道怎么解开教会里面一个又一个的谜。耶稣基督的启示是教会明天的钥匙， The Revelation of Jesus Christ。 所以在启示录第一章大概就是两段，第一段是看见他，有一位好像人子行走在灯台中，身穿长衣，直垂到脚，胸间束着金带等等，那是看见他。然后这一位说话了，我曾死过，如今活了，一直要活到永永远远，在我的手中握着死亡和阴间的钥匙。每一次当我们遇到教会重大的试验、重大的转折、重大的考验， 当然也包括教会日常平常的考验，真正的出路像不像教会，是不是教会，是不是教会，有教会的名，有没有教会的实际，是在乎我们有没有在所有的 all circumstances， 在所有的沉浮事件中、变迁中，我们年轻的时候如此，我们年老的时候如此，那个教会的出路、教会的钥匙是看见耶稣基督的启示。你看见他，你听见他，这是开启教会错综复杂关系的那个钥匙。人只会越来越复杂，只有基督的单纯能让人的复杂烟消云散。那就是要回到启示录的第一章。所以这是讲出来大家都发现很简单的，就是这么回事。但是启示录不太容易看懂，启示录应该很容易看懂，但启示录不太容易看懂。那我们要提醒弟兄姊妹的是，什么是解决教会复杂的钥匙？什么是让教会悔改的钥匙？什么是让教会不衰老的钥匙？不仅仅是耶稣基督的启示啊，讲得更具体一点是复活的人子。复活很重要。教会的从以弗所、士美那、别加摩、推亚推拉、撒迪、菲拉铁菲、老底加七个教会，我们要把名字记清楚都很费劲。每个教会有每一个教会特殊的情况，但是有一个贯穿，贯穿这七个教会的是什么？当然就是那位行走在金灯台中的他。所以像每一个教会，为什么第一句话，第一句话就是第一章的 projection， 第一章投影在以弗所教会，就有了以弗所教会的开头。我讲的有点快啊，因为时间来不及了。那右手拿着七星行走在七个金灯台中的说，谁是解决以弗所教会的 key 啊？那这句话就是第一章的一个浓缩。然后士美拿也是一样的，士美拿是那个死过又活了的说，以弗所是第一章的看见的浓缩，士美拿是第一章听见的浓缩。你看见吗？其实每一个教会能解决，唯一能解决教会问题的，谁能解决死亡的问题，谁才能解决教会的问题。反过来，谁能活在基督的生命里面，谁就不需要活在教会的衰老、教会的世俗化、教会的肉体的侵蚀里面。基督的生命、基督的形象是教会迷宫的出路。所以这把钥匙，当然我只是简单讲一下，启示录第一个启示就是启示录第一章里面所让我们看见的他，耶稣基督的启示。第二段从第四章一直到二十章，这是世界，教会叫做七个灯台，世界叫做七个印。我们这次只到第七章，你如果后面觉得头大，你就这么记好了，就只有七印，七印结束就是基督的再来。所以两个七，内外有别啊，一个七是自己人，所以他是人子，你我是，教会都是人，他也是人， 他不吓唬我们，他不用宝座来面对教会，教会是与主一同在宝座，所以我们祷告聚会的时候，我们是站在宝座的地位来对宝座祷告，对教会不用宝座，对教会用复活，用人子，他是第一个人，我们是第二、第三、第四、第五、第六，我们是后来的人，他怎样是人，我们也照样是人，他胜过死亡，教会必须经过衰老，必须经过软弱，必须经过甚至是荒凉衰败，但是教会只要基督是行走在教会中，教会一定能胜过死亡，出死入生，这是教会历史的缩影。到了第四章第五章又是一个启示，然后第六章一直到二十章就是世界的翻天覆地，那个出路，世界的出路不是 The throne in Washington DC， 世界的出路是启示录第四章第五章讲什么，讲宝座，宝座上的羔羊是世界背后的钥匙，你只要回来读启示录第一章，没有一个同工会我们会过不去的，没有一个教会的 surprise 我们会过不去的，都能够过去，有时候是带着眼泪带着心痛，但是我们能过去，因为必须经过这一些的路，我们才能认识他是生命，他是复活。对于世界的种种，无论是专制的时候，无论是后来变成民主了，现在民主可能又要回到专制了，无论世界怎么变，弟兄姊妹，你只要读回到启示录第四章和第五章，污秽的让他仍旧污秽，圣洁的让他仍旧圣洁，圣灵对着这个世界发出呼召。所以第二段的钥匙叫做宝座的羔羊，启示录里的那一个太阳就是两个 title， 一个叫做复活的人子，他掌管教会的明天，还有一个叫做宝座的羔羊，他掌管世界的明天。然后第三段就是启示录的最后21章22章，如果我们与他一同经过教会的明天，如果我们与他一同经过世界的明天，那么我们的最终的结局，那个启示，羔羊和他的妻子，天地合一。所以启示录21章22章是所有问题的答案，你不管遇到什么问题，在病床上，你不管遇到什么问题，同工会以后我们觉得不想再开同工会了，你只要拿出启示录21章22章，如果我们带着信心带着盼望来读，弟兄姊妹，至战至亲的苦楚要为我们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所以启示录就是三幅画，三个最重要的题，其他都是背景，你怎么解释我怎么解释不重要，但是千万不要把耶稣基督的启示给漏掉了。那就是启示录第一章，考考大家，那个题目叫什么，五个字，是我讲的太快了吗？复活的人子。启示录第四章第五章讲的是什么？宝座的羔羊。然后最后那是羔羊勇士中的星辰。但愿主借着启示录的信息来对我们说话，我们一起祷告。主，无论夜有多黑，但愿你提醒我们，你就是世上的光，跟从你的就不在黑暗中走， 感谢你把这一卷宝贵的书在苦难中赐给老约翰，也在苦难中赐给历世历代的教会。虽然我们今天也许不是在大苦大难之中，但是我们在非常靠近你回来的时候中，我们也深深的相信启示录的信息是我们每一个人的需要。所以求你借着这几天的聚会继续的对我们说话，也许许多信息是我们已经熟悉的，但求你借着圣灵把它点活在我们的心中。祝福你自己的话，祝福亲爱的弟兄姊妹，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门。